谈笑风生，笑看人生。大家好，我是品三。
我是芝渣。
我是九一。
我刚才啊去买我们的早午餐的时候，在早餐店的外面遇到了一个婆婆，她拿着一个有点年纪的皮革的皮夹戳了我一下，然后只有跟我讲皮夹两个字。我以为是有人掉皮包，我还想要问她说怎么了，你是捡到皮包了吗？结果她完全没有想要回应我的意思，她就跟我讲皮夹两个字。我说皮夹怎么了，她就说真皮的。我就知道原来过了这么多年我又遇到强迫推销了。
你可能看起来像学生吧。
谢谢。然后我就秉持着我多年遇到强迫推销的经验，我就直接回绝他说不用了谢谢。我还回他说谢谢，我多礼貌啊。然后他就想要继续推销，继续跟我推销那一个看起来非常有使用痕迹的皮夹。我就回头再郑重的跟他说一次不用了，这一次语气很凶哦，但他没有要退，
他坚持。
我就跟他说你再这样我就要报警，他就吓跑了。我原本想说他如果不跑的话其实警察局很近。
我以为你要说如果他不跑的话就换我跑了。阿嬷你来溜啊。
阿嬷哪追得到啊，
手刀在后面追他，
好可怕哦。
不行，他看起来很有经验，因为我停在停车格里面，然后他人站在我的车尾巴，我是出不去的。
没有，你就撞他。
这就让我回忆起了许多年前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强迫推销。你们有遇过强迫推销吗？
活到这个年纪应该大家都会遇到吧。
那你遇到哪一种的？
大概十年前在各大的台北捷运站，只要是大的捷运出口外面，就会有非常多的人站在那边卖你爱心笔
啊。可以帮我们加油一下吗？
没有，他只是说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对，他只会说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你讲的那个是另外一个。
我都有遇过。
有啊，那时候爱心笔我不是跟你去西门町吗？哦，那时候好多学生时期的时候。
哦，以前只要学生时期去逛西门町，走着走着就会有人突然间在你猝不及防之下就推了你一些东西在你手上，
他说同学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帮你拿。
你那个还客气了。有些直接塞进去。
塞，对对对。可是我手都摆在后面
走路，他就是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塞在你手里啊，
好可怕啊。
他就会盯紧你，然后就想说这个人可以这个人可以，他手在那边手在那边，他就会递上去。
因为那时候会有一些选举的面纸啊之类的在发，大小又差不多，就会觉得顺手就接下来了。
你把他当选举卫生纸。对。
我是还没有遇过那种强塞，只是问你说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帮你拿。而且那时候我有在看新闻，我就想说拿了就是叫我付钱啊。
对啊。
所以绝对不拿。
以前那个年代好多不管是西门町
只要
是台北车站，
人超
多的地方，人超多的地方就会遇到。
而且他都找年轻的，然后他还会跟你打那种
苦情牌，
我跟你一样同年纪耶，然后说我跟你一样就出来这样打工什么的，然后你就帮帮我啊干嘛的。
对，然后一支笔卖大概100块。
对啊，然后我就说我才需要帮忙的。那你要不要帮帮我，莫名其妙。
真的。
可是我那时候当时的同学还是有一些人会看在他们打悲情牌的情况下付了钱耶。
可是那一支笔成本也才
可能十块而已，
十几块而已，
应该不到。
也可能不到。
对，
但他要卖200，
那他真的是暴利也蛮赚的。
我觉得他那个感觉是有一个集团的啦，不然不可能那么多人，而且都是差不多年纪的。
他们就会打着在做公益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不是在做公益就不好说。
对啦，
还有另外一种啊，设计系学生，这是我们设计的小包包，
可以帮我应援吗？
可以支持一下吗？
应援怎么好像有点像在演唱会。
可以帮我们支持一下吗？什么？
可以帮我说声加油吗？
对啊。然后每次收到都会觉得这什么东西设计系设计出来的，我也是设计系的啊，怎么会画成这样子啊？
你说整个设计比我还难看是不是？
可是我真的有被推成功过一次。
蛤？你有被推成功过？
对，他们那次好可怕哦。就是我去火车站，其实我那时候很赶，要赶车。他们先派一个人来，那时候我遇到的次数不多，我真的以为是卫生纸我就接了。第一次遇到这种一递就塞到我的手里面的那一种。接了之后定睛一看发现是小包包， 我就想说完蛋了，完蛋了，我遇到，我想要塞回去就是塞不回去，怎么样就是塞不回去，塞不回去就算了哦，一个成功的，另外一个马上围上来，
哇，他是整群的哦。
对，然后第三个也围上来，他们就是我的左手边是柱子，另外三面就是他们三个人，直接把我困在那个柱子旁边。接着呢，三个人就开始一直讲，我想要插话的时候，他们就故意打断，故意接话接下去，就是不让我讲话，然后也不让我走啊。那我后来就想说算了嘛，我东西丢了想要走，但在我丢之前，他们三个突然各退一步，然后向我90度鞠躬。
然后呢，
然后我就傻住了我真的是谁把就挂爸爸，没有遇过这种场面，我就傻在那里，我也忘记我要把包包丢掉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被推销成功了。
你应该要跟他们说我们来，我们一起唱圣歌看是你比较厉害还是他比较厉害，
怎么
来，我为你祈福哦，你输了啦，你一个人要对三个人啊，
我真的
什么黑帮啊，好可怕，
输到底耶，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那时候才国中而已，我没有见过这种阵仗
我觉得他们都会盯紧你还是小朋友，不知道怎么拒绝，可是你一定会有零用钱，他们就骗那些国中生国小生，
因为你去火车站就是要去搭车出去玩啊，不然就是去那边转乘的，
对啊，
身上一定会带钱，他就是算准这一点，
嗯，他就抓准你年纪轻，不知道怎么应对，然后你一定没办法拒绝，
啊、没见过世面小家伙，
对，就是特别找你们这种的好骗。
没错，但我后来很生气，我那个包一直用到现在
太夸张了吧，国中的用到现在
被诈骗的包都到现在、欸、
真的，
我把那300块的价值榨干到底
你太夸张了，果然是个金牛座
但幸好我买的那一个不算难看，
不是什么可怕的设计系设计出来的丑产品就对了，
他们也是自称设计系啦，但是
没有那么丑，
对对，没有那么丑，可以用，不会把它拿来当钱包，可是装一些小东西药品之类的可以，
还是有用处的啦，
没错，
只是特贵
花钱买教训
只是咽不下那口气啦
所以你长大之后有再避免被强迫推销吗？
还是刚好脑破落就，
我不得不说我脑破好像蛮弱的我后来有再被推销过一次更大笔的，
可是因为你需要所以你被推销，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利用这一种你需要，或是他们架构一个你会需要的
情境，
情境，对，那时候是又是车站，我去车站接朋友的时候我提早到了，就跑去逛一下旁边会有那一种书商摆摊哦，摆那种什么教科书啊儿童绘本啊那种一两个摊车的那一种小小的书摊，那我去我只是想说我去打发时间嘛看看而已，结果就被推销了，那时候推销了一整套的日语教科书，
等一下你当时是想学日语吗？不然被推日语教科书是怎样？
对，他其实原本想要推我英文，我说哦英文先不用了谢谢然后他就转而想说现在的小朋友应该要么日语要么韩语嘛，那他就开始问说哎、欸，那你平常有什么兴趣啊，开始跟我话家常，他就说你继续看没关系，我没有要强迫你买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继续看，我只是跟你聊天，他就开始打听你有什么喜好，然后我那时候傻傻的很天真嘛，我就跟他说了平常怎么怎么样，然后聊着聊着他就发现诶这个人他喜欢动漫，所以他就开始推我日语教科书，但我那时候真的是有想要学日语，所以我就脑波落买了，
可是这样子有算强迫吗？应该是你有需要所以你被推销，
其实我那时候不想的原因是因为好贵，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我那时候连打工都还没有，只有零用钱，
那他能一套多少钱啊？
要几万哦，
哇不便宜耶，
你才学生耶、欸、几万，
对，所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中信，不是为了买车，不是为了买房，是为了买一套书，
可是你怎么付那个钱？你不是才学生吗？
我跟他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付这么多钱，他就说没关系，他们会先帮我们分期，而且是零利率，然后就分24期或36期，我自己可以决定。
可是你有卡、
哦？好可怕哦！
没有卡，所以是重信啊。
我的天哪，
有些是这样子，
他就会把它拆成很多很多张，比如说24张或36张的缴费单、
嗯、对、哦，其实买车也会，买车也有，
我有遇过那种。
对，那我每个月就撕一张去缴费，去便利商店缴费，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欸，这个应该可以去跟消基会说。可是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吗？你有敢回去跟他们讲吗？
我觉得我会被打断手脚，所以还是算了吧。等一下他以后都不让我出去玩，想说你出去玩就会被骗。
这真的是如果被知道会被打断手脚欸，几万块。但是因为你的初心是想学习，
学习，对，
我觉得是会被原谅。可是你那个价格有点太可怕了，我觉得那个强迫推销
真的很可怕。他们会开始洗脑你，就是现在人都会需要第二语言啊，如果英语不行的话没关系啊，现在日语有很多日商啊，然后也会需要日语的人才啊，什么之类，就开始洗脑你，就是说你以动漫为出发点很好啊，你这样子就会很有兴趣啊什么的，很可怕吧。他们就很会这种话术。
说到学习，我之前有段时间很想学设计类相关的课程，我就有找九一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某间补习班，自投罗网的去问他们的课程费用。
哦，那个好可怕哦，
真的是自投罗网。因为当时我跟九一也是刚升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读设计相关的，所以想说去问一下他的费用是如何，因为想从学校以外再添加一些别的
技能，
对，别的更好的技能啦，设计类的。
因为你们那时候是从普高变成设计系吧？
对，
就是之前没有经
没有
类似的经历，
对，是普通高中。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想要去学这些东西嘛，然后就去找，结果我就找了九一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去补习班，结果我跟九一先上去柜台问，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在楼下等我们，想说我们只是去询问一下价格应该很快就好了，殊不知那个人就一直在，原本从我们可能要学 Photoshop 后面可能变成 Illustrator， 然后后面连那个网页设计全部都来整套哦，可能原本几千块后面变到十几万。哦，
太夸张了吧。
而且他就很会说，他就说你们这些以后一定会用到，而且你们又是相关科系的学生，他说我们都是那种师资很好，都是业界有名的老师，然后你们一定会有很多的作品集，你们可能毕制之后也会需要用到，那我们这边可以更精进你们的一些可能系上没有的东西。
对，然后他就拿出他们那个学员的作品集给我们看。
对对对，
然后就说拿了那些作品集，然后上了哪一些
很厉害的课。
对，
对，
然后就职在哪里就职这样。嗯，
他就讲得非常厉害，然后那些作品集真的都非常的
还蛮厉害的啦，
非常厉害，我不得不说。
嗯，就会让你越来越有，哎，
好像我也会跟他们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好像学了就有可能跟他们一样
会成功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还会用什么送绘图板，
绘图板，对，
送笔、然后可能从你们如果是自己的话就是小绘图板，如果你买这个套装课程可能就是会送你们高规格大的那种，跟一张 桌子就是那种课桌一样大的绘图工具、还有一些什么相关的软体啊之类的，什么线上再多送你几堂课终身免费，反正他们都会用这种各种加码再加码。然后你如果一个人来，然后如果你另外一个同学有两个人嘛，他说如果你们两个一起可能又再更便宜多少钱。
对对对对，同学同行然后又折多少钱。
对，但是因为他真的讲太久了，而且因为从我们原本预算的几千块变成了几十万，这件事情让我们
没有办法负荷。
对，
学生而已怎么有办法负荷出几十万啊。
因为如果他只是正常的在补足我们可能一般基本的，先让我们从初阶的开始去练习，老实说我会买，
比如说 AI 加 PS
之类的
可能就会买了，
可能那样子，然后可能一万内还是什么，在预算内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而且合理的。
对，
但是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
预算范围，
然后加了一些
十几万。
对啊，然后加了一些我们毫无需要的东西，就会想说天哪，这个我负担不起，那我宁可都不要。
对、啊、
没错。
那对，所以那时候我跟九一其实已经想走，但因为我们两个非常的不会拒绝别人，不得不说还太菜了。
年轻
对，因为那时候才刚升大学的年纪，
超年轻，
我们真的不太会拒绝别人。结果最后怎么脱身呢，就是我们在楼下的那位朋友真的等太久了，
他火大，
他非常火大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像还要去吃晚餐，所以他就 直接冲进那个店门内，然后很凶狠的说：“你们到底好了没？”才结束这一场闹剧。我们就赶快跟那个店员说：“哦，那我们
回去考虑看看。”
回去考虑看看。然后他本来呢面容还很亲切，结果我朋友一出现，他的那个脸色整个大变。
对啊。那这个
是不爽吗？
不爽，不爽啊，超不爽。他觉得我跟你们讲了那么多，结果你们都不要。
他本来以为要得逞，
对，他本来以为要得逞了，殊不知
就算
程咬金，
就算可是就算你们朋友没有出现，他还是推不成功啊，因为他的行销
手法错误。
对啊，他推一个这么多，根本负担不了，就没办法。
对
对，
老实说，他那时候如果只推你们 AI 加 PS。你们学完了真的觉得 OK， 是不是会继续
加啦？对
啊，对
啊，所以他一开始丢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的那个策略错误，他想要一次来一个大的，但他没有考虑到我们实际上是学生，那费用上我们都是自己要出这个钱，我们没有跟、嗯、
对，而且我们有跟他挑
要钱，
我们有跟他挑明，
我们有跟他挑明这件事情，但他还是觉得说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分期啊，还是什么？但我们还有学业，然后还有一些学费，或是我们的
生活要
负担，生活要负担
都没有想进去。
对
对啊，
他完全只想到他自己。我觉得这是业务上面最大的失误，
对，这是他的失败点。
没错，
对，我觉得一个好的业务要知道说他是需要停止，
停止，
对
对。
如果你已经知道对方的需求，那你给予需求，我觉得双方比较能可以达成那个共识。
对
对，这就让我想起我们上一次遇到一个化妆品专柜
啊、哦，这是我人生的败笔，
气到现在。我跟你讲，他从头到尾都会念到这个东西，
我这辈子不会忘记那一家店。
说到那个化妆品，你的故事很长，所以我先讲我的。
好，
因为我的比较短。
好，
因为我的过得太久了，可是我想要再讲一下。
好，你也很气是不是？
我没有很气，我只是觉得天哪，这怎么可以有这种手法，你知道吗？嗯，因为我那时候在捷运站等朋友，突然就有一个女生，她就突然靠过来，然后就说：“欸，你是在等人吗？”然后我就说：“哦，对啊。”然后她就说：“哦，因为我这里是有一份问卷啦，然后我就想说你可不可以填一下，他就顺便问了你做什么嘛，嗯，然后你现在几岁啊，叭叭叭，然后他就说哦，那我们是同年纪耶，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啊，我就心里想说哦，好啊，反正我在等人，我很闲，嗯，我就听你在讲什么，就他就跟我讲说啊，因为我的问卷哦放在我公司里面没有打出来，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我公司，公司很近，就在那边旁边对面那个一楼那一间，他就指着那里看一下，哦，某某化妆品公司。我就傻了一下，我说哦好，我就跟他走进去，他说那你可以帮我填个问卷然后留个资料，我说哦好，他只是跟我聊天聊一聊，就突然要讲到化妆品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年纪了，我也没有像以前那个大学时期那么
菜，还在懵懂的时候，
对对对，我就知道他干嘛，我就说哦，可是因为我刚刚在等朋友啊，因为你刚刚只说要写问卷，那就说要做个业绩，因为我那时候当时也在上班，我也知道业绩难做，好好，那我就说好，那我帮你写个问卷这样子。你知道他发现哦，里面有一个资深的，他听到他的那个同事已经快要把我拉不下来了，因为我想要走了，他那个同事突然冲出来，然后就开始啪啪啪一直要跟我销售，然后要把我拉住，就说嗯，没关系，这个我再考虑看看，反正我也是话术他，然后我就说哦，我朋友打给我了，那我真的要走了，嗯，然后他真的一开始都不让我走，大概在十分钟，觉得哦好累哦，可是我出去我就觉得说他那个年轻的真的是留不住我，所以需要一来个老的哎、欸、出来跟我这边叭叭叭叭叭哦啊，那个老的确实是比较资深比较会讲，可是你就知道他们两个的话术就是不一样，然后我其实出去我也想说哎、欸、我也学习看看他们怎么讲那些话术，因为我那时候在上班，我好像也需要。欸、所以我是去教学的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没付什么钱，我只是写个问卷这样子。
我懂你的那种心态，完全理解，
行销的真的是大同小异、嗯、
是不是，
对，
就像那时候我在上班，通常不是会有银行会有那种什么电销保险的吗，
嗯，对，
我也会停下来听，因为我工作需要，我想知道他讲什么。所以就是大概这种销售我就会停下来听这样子。
有，我也有听过，
对，嗯，因为我是想学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就是加减这样子。然后现在接下来可以讲枝扎那个化妆品很长很长的故事。
也没有至于很长，
也没有很长，我们那时候是一起经过，只是要经过而已，我们在火车站集合、一起要出去玩，然后经过那一个专柜的时候被发试用品，那我们拿试用品原本就要经过了嘛、他就说哎、欸，一样又是想要填问卷，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了，进去他们的店面里面坐下。填问卷的过程中呢，他们就开始想说，欸，那我们可以帮你试用一下，抹一下那些什么。
等一下，前提是因为我有说我最近很想要去找一些化妆品，
对，
所以是因为他听了你讲这一句，
对，不然老实说我们
也不会进去，
经过任何的百货公司或是这种塞化妆品的一律都不会进去，也一律不会拿，
对，
好，
正常是这
样，所以就进去了，
啊，所以就进去了。那他们就开始推销他们一些产品可以试用嘛，开始用在我们的脸上，就说，欸，你们看现在这个状况啊是怎样怎样怎样，
你看那个肤色啊，这个左手跟右手有涂跟没涂的效果怎么样啊，你看它的吸收多好啊，然后他把他们家几乎所有的试用包全部都拿出来让我们带走，以外
试用过
就全部都再试用一轮。
对，
但因为那时候那个业务不错，那我觉得当下的使用上也觉得蛮好的。
我们那时候的状况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个业务带我们进去，那年纪比较小那个业务一直都是一个很恭恭敬敬，非常有礼貌，非常的在乎我们两个的感受的那一种。
哦，
对，那实际上真的在 push 我们买的是一个更资深的，
但是两个态度都蛮好的，
对，两个态度都非常好，所以我们那一次呢
就买了。
哦，所以就是看服务品质的啦，
算是。那时候他们的状况是演了一出戏，
对，演了一出戏，
买下去刷下去的那一刻，他们把他们店所有的什么抽屉全部都打开来，然后开始拿各种体验包啊试用包全部都塞到我们的袋子里面，
把我们
塞满，
袋子塞爆了，
塞爆
里面全部都是他们可以试用的试用包，因为那个试用包它主要是让我们可以旅行的时候可以用，就可以小包小包分装嘛，那很方便，他就几乎把他们所有可以用的都塞进了我们袋子里。反正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整个体验下来是不错的。
对，
他那时候还有问我们说，欸，因为那时候有很流行一个游戏，就是那个
谁，攻打了我的村庄
哦，
他们就加了我们好友，
对，然后还拉了我们群组，然后就时不时的可能问候一下，玩个那个小游戏，他就加了你好友嘛，就可以看一下你有没有被偷，或是你可以去偷他的这样子。
对，
就是一个日常上也有的往来。
哦，开心农场
之类的
类似。而且他们是几乎每天都会关心一下我们的使用状况，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他们的服务真的好好哦。而且他那一个购买的套组是有做脸的课程的
哦，
要回到他们的店面，要预约他们的美容师。
这就是第二段可怕的故事了，因为一个月就回去一次，所以我们呢隔了一个月之后就去做美容嘛，那一样进他们店里面，他美容师是你带你自己的商品，他就用你的商品
去帮你做脸，
对，去帮你做脸。那做着做着他就说，你这个脸太干了不行啊，要再补充水分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然后呢做完整套出来，他就跟外面的人说他这个不行，他还要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哦，
这就是第二段
啊。你的美容师这样子哦？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体验超差的，因为那时候我又跟平山一起去，所以我那时候出来，那个美容师又跟外面人这样讲，我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个套路，
大事不妙。
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呢，好死不死，那一天他们的有一个称呼为他们店长的一个男生在场
啊。
原本呢是我们那个业务在场，所以他就跟我们那个业务说我还需要哪些化妆品，他请我们那个业务再跟我们讲一下，他就拿 DM 出来，他说你只要听一下就好了，看你们有没有需要。 OK， 好，我们就坐下来的时候听，然后那一天他们的店长在，他们的店长呢就会时不时的跑过来跟他说，哦，可以再加码啊，或是怎样又怎样的，就是他又再推了一套更贵的产品。
对，
哇塞，
然后那个店长他说你们有带信用卡吗，他会先问，我们可以再做分期啊，然后他说那你们是什么职业的啊，哦，那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啊，
问这么细。
对，
身家调查。哦，
身家调查。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真的不需要，然后他就直接说，哦，反正你们这些小资族我也知道你们就是来了一次两次也不会再来啦。
哇塞，讲话这么难听，跟前面的服务也差太多了吧。
他还更酸，他不只是这样子，他说连这样子都付不起，那你这样子 嗯，可能就是示意说那你们可能其他的费用可能也付不了啊什么鬼的，反正呢他就是一直在激怒我。那我那时候跟品山其实就是一直坐着听他们把话说完。
没错，因为前面其实态度一直都很好，
嗯哼，
一直到这一个男生
出现。
对，其实他从一出现就一直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角度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嗯，
好啦，没关系啦，再给你们多少折扣啦。
很像怎样你知道吗，就是把你当乞丐，然后我
在
施舍
你。
那我的客户呢、每个都是贵妇，每次来的都跟我买二三十万，你们这个不算什么，
对
的那种说法，
打开他自己员工购买的
清单，然后就说我自己这些都有买，
对，
这种
我都买几组这样子，
错误的销售方式、
我跟你讲他完全是在激怒我，因为我后来语气也很差，但是我非常有礼貌，我真的是完全没有讲出任何脏字，但是我的语气已经非常的不好了。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这时候真的是直接当场我就说，因为他我们前面原本是我们的业务，后来又加了一个员工，然后再加上一个店长，三个人围住我们两个。我后来我就说我今天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很有礼貌，我很有家教，我坐在这边，我说我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听你们把话讲完，因为你们刚刚跟我说只是出来先跟我们讲有哪些，
看我们有没有需要，
对，那我们只是把话听完而已，但是我们没有要做这一个购买，我话也讲到这。那我后来就直接跟他说，当时我们第一次买的时候，如果有需要，你为什么第一次不告诉我们我们还需要这些商品，而是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你才跟我说我们还有需要这些东西，对吧？
嗯哼。
但是那个店长还是一样的鸡巴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记这间店记这么久，因为到现在他们家的商品我都还没有领完，
去的时候都是我去领，因为他不想要踏进那个店面。
我太生气了，对，我都把我的那个 QR code 给平山让他去领这个东西，因为我真的觉得太生气了，连现在那个做脸的还是什么那种机器疗程
的
完全我们就是都没有用完。
他其实有其他的店面，但我们会怕，
真的超可怕的，
因为我们只去一次就遇到这种事情，
那就可见知道这个的教育训练有多差劲啊。
真的我很想留负评，可是我就想说算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那个业报总是会
可是如果是我会去留负评，然后就单独对那间店留负评，因为
我
觉得对评论，对于
他烂到那家店连 Google 的点都找不到，我曾经找过，
所以 Google
没有
那家店的点，
对，完全没有那家店的点，有其他店的点，
欸，还是他是故意没有设那个点，
也是有可能，
因为他可能负评太多，
台北车站的那一家没有
哦，
嗯，
但其实他在网络上的名声已经够臭了
所以你们只要是有去网络上搜寻那个名声，其实是臭到不行的一种，
就要小心一点，
没错，
反正那时候也只能说我脑波弱啦，uh-huh。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只是有需要，那买有些东西不是产品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 Kimoji 啦，
对，
嗯，所以你看真的是每个人的销售方式都不一样，
对，反正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啦，因为这我们两个花下来至少也是十几万，
嗯哼哼哼，
所以就觉得好吧，反正就是学一次教训。
没错，
说到这个，我之前在路上的时候又遇到，但不是化妆品，是健身房。
健身房也是很酷炫啊，
对，
他就会叫你写问卷啊。
东区的街头在那边闲晃的时候，因为我在等朋友，有一个人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他就说，欸，小姐，我是那个对面的健身房是新开幕的，然后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留个资料啊，因为他们一天需要找多少人，是不是可以帮他这个忙，
要填资料这样子，
对，他只是用工作上的那种方式，我想说好啦，好可怜哦，我也没事，那就去吧，就进去之后真的是填完资料就没了，欸，我以为有后续的故事，
你是想要一个后续的故事吗？
你们是不是也哈？我当下就是这样子，哈，
怎样反而想遇到就没有？
欸，没有，他真的很有礼貌。他填完之后，他就说：“哦，那你可以看看就好，没有什么事情，就这样子。”
那你后来有接到电话吗？
当然没有啊，因为我没有留真的电话。我告诉大家，如果他要留电话资料，全部可以留假的。如果你当下不好意思拒绝，全部一律留假电话。
没错，
因为他会暴打电话，
這個，对，他会暴打电话，
这个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了，
这个又是品山的故事，关于暴打电话的部分了，
对， 因为我那时候有亲人在做留电话这份工作，
嗯哼，
所以我就帮他留，而且他是说必须要是有效电话才会有业绩
哦，就是一定要通的啦，
对，
不能说什么空号
啊，不然你写你朋友的电话也是可以啊。
写我电话号码，
你就看你讨厌谁，你就写他的。
你看你讨厌谁，你就写他电话号码。你连本人的名字都可以留他的，
太好笑了。
对，我那时候就留了电话，殊不知这就是我持续五六年的噩梦。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恐惧到现在？
他就是一直打电话来推销。那我每一个都说不用了，谢谢，他还是会再打来。那时候法规还没有上线，你可以跟他们讲说我拒绝被推销，你们不要再打来了，那他们就不能再打来了，会处罚嘛。
对啊，
那时候没有，
嗯哼，
所以我跟他们讲，他们还是一直不断的打来，我只好把那一支电话封锁，然后他们就换一支电话再打来。
他们有无限的电话可以拨打给你。
对啊，他们会有非常多都不一样的，后面尾数三个都不一样，
超爆打。
没错，这件事情是一直持续到这个法规上线了，我才终于结束了这一个锁链。
哇塞，
所以他到底一天打多少电话给你？他的频率是多少让你如此的害怕？
他前期的频率比较高，大概是一个月一次，但是就已经很不堪其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未接来电会是这个东西啊。而且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开始用辨识电话的软体。
嗯哼哼哼，
后来呢变成每年会接到几通
哦。
其实我觉得这也还好啦，只是因为都是同家公司会觉得蛮烦的，因为很多信贷或是车贷的他们也会一天到晚打你电话。
欸，可是你说的那个一个月一次其实好像是他们的基本的频率，
就是关怀客户
的
部分嘛。
对，但我好像有遇过那个超爆打，就大概隔两三天然后一次，隔两三天一次。
对啊，
有，
我曾经也接过某银行的
什么贷款，
嗯，
对，反正是保险这种。
我后来知道遇到这种方式可以怎么做，
你威胁他们？
当然不是啊，
就被抓去关了。
当然不是啊，我是上一通接到信用卡他们做一些什么保险或是理财规划，我后面就说不需要嘛，之后我就去打去他们客服，跟他们说，我说我不想再接到你们的电话推销，你们这有电话语音，所以请帮我取消，如果我再接到的话我会断绝你们的信用往来。
嗯，
后来再也没有打雷。嗯，完全。
对，因为他们会注记啊。
对，完全没有。
所以还是威胁吗？
你干嘛是威胁啊？
老实说后面那一句可以不用，但是前面你可以跟他这样说，照理来说他们就不应该再打了。
对
对，
说到这个，我有遇到过有一间银行，但那间银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往来过，
那就可怕啦，
留资料都没有。我就想说为什么这间银行会打给我，当时心情非常的不愉悦。欸，我就接起来了。你哪里？然后说啊，我是某某某某银行。就说你为什么会有我资料，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你们银行往来过。行员好紧张哦，他说我们是用流水编号，我们打流水编号。我说是吗？
最好是啊。
我说是吗？我说你最好不要再打来，不然我真的是依照个资法我可以检举你哦。然后他就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再打了，我们会注记，谢谢，拜拜。然后就挂掉。
吓死了。
欸，我跟你说，很多那个说流水编号的啊都知道你姓什么哦。
对啊，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这到底是名单外泄呢，还是真的是流水编号呢？为什么你连我的姓氏都可以猜得出来？我就很纳闷这件事情了。
所以从头到尾他就没有再打过了，我超开心的。因为我本来就讨厌那间银行。
傻眼。
因为这是有法规的问题。
是。
对啊，
说到这个法规，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什么强迫推销啊，东西塞手上啊，什么有的没的，我记得应该有法条来规范这件事情吧。
有哦，就是他如果是强迫推销，像那种刚刚品山讲那个什么爱心笔啊巴拉巴拉那些东西，
嗯，
他说如果不买的话，不让人家离开，甚至贴身阻挡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强制罪哦。
哦，难怪后面那些人越来越少，在捷运上都看不太到了。
没错，然后还有哦，即使你没有成立强制罪，也有可能构成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强卖物品行为哦，所以这个也会处罚哦。
嗯，就跟那些什么化妆品硬要你买的那些人一样。
对，然后呢，像有一些就是 买笔凑积分然后达标再还钱，这种骗局也有可能构成诈欺取财罪哦，所以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罪，都是刑法哦，有些是刑法，
是刑法，
对，有些是刑法哦，什么诈欺啊、强制这种。
所以如果在路上遇到这些东西，可以把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念给他听，他可能就会吓到了。
对，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因为不知道这些会触发，
没错，
对，
而且他有些人是不懂，
他有时候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没错。而且像如果你真的买了那个爱心笔，就是你不小心真的被推了，这种呢，它也是有属于消费者保护法所规定的访问交易，然后依法你可以七日内向卖家解除契约，
是不是
退货并取回购买爱心笔的款项哦。
但比较困难的就是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当初那一个人
哦。如果是爱心笔那个就难啊，可是如果他是店面你就跑不掉啊，
没错，所以还是要培养自己。
遇到爱心笔要先问他你是哪一间公司，你可以留下
开发票，
你先留下你的个资电话然后身份证字号。
没有，等一下，你先不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你可以跟他说我是国税局的，你这个有发票吗？当场就要开发票给我，没有我手开也行，就要拿二连出来。
你说这个要报税？
对，这要报税，
要报税。
对，我要那个收据。
你先开收据。
对，我要结税用的，因为赠品嘛，那个什么爱心嘛，
对，
一定有机构嘛，
做公益吧，我要报税，
是不是？
对，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换一下，当下我们常常都会卡住，然后回过身来才想说啊，我刚刚应该要这样跟他讲的。
对啊，
每次
的，
所以我们要时常的练习自己的脑子，遇到的时候才有办法回应他们，
所以每次都要先背法条，然后他来的时候就开始念出来刑法第几条。他
想说完蛋了，到底是遇到一个律师还是一个法官，
吓到的拔腿就跑，我告诉你
真的。
或是要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不会被强迫推销的人，
所以我要走路看起来像阿尼基他就不会来靠近我，是不是？
我要戴着太阳眼镜，
还是我要
太阳眼镜
用那个恰零恰后才有办法？
有个心理师啊，他就针对强迫推销这件事情有提供一些建议，像是你如果说看起来很害怕遇到这一类的人，你一看到他拿着爱心笔就忍不住眼神游移离开他，想要默默的绕过他，觉得很害怕，很害怕被拦下来，很害怕被接触的话，他就更想要找你，因为你看起来强势一点就会被推销成功了。
所以就像你常常骑车想要遇到警察临检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對，
快点让我吹，我没有酒驾，我有没有酒驾？
就是你越害怕警察就越找你啊。
对，
没错，
这是一个什么心理学？
你要比他更强势，盯着他的眼睛瞪着他，他就会害怕了。
结果他就直接走过来，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我才买爱心笔，你要买吗？
对啊，他想说你给了我一个肯定的
眼神，你要买？
对，而且还跟我眼神交汇，
对、啊，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的客人了。
没错，
他就会更往前去。
我们就是命中注定。
对，完了，平山这一招没用了，
因为我是买爱心笔的，一直看着我，就想说你要买爱心笔，我就走过去了。
对啊，因为我之前也有发过传单一天，然后就想说那种很害怕的，我都不敢发给他。而且他会闪你耶，他会是那种我的腰都已经 S 型这样子闪过去的那种状态。他就是
你是好人，
死不拿，
因为你是好人，所以你会避开那一些人，但他们就是专找这一些软弱的人下手，
是吗？
可是他就只是个发传单的，是怎么了？传单又没什么。
因为我会跟他们先四目相交，如果我跟我四目相交，我就会知道说哦，他好像要拿啊，确实都是这样子。
对，
因为我也只发了一次，可能也不太准，但是通常我那时候看到都是这样子，
所以平时你那个没用。你只会一直让人家来找你而已。
好啦，可能多数的心理状态会是那样子啊，
就要像我早上遇到那一个婆婆一样啊。
没有，婆婆是因为你威胁她她才跑掉。
就你要语气肯定，你要看着她跟她讲说我就是不要。
没有，你第二次跟他讲我不要的时候、oh. 他还是继续要，是因为你说你要叫警察他才吓跑。给我警察他才跑掉。
好，那步骤就是会有一二三嘛。不然你一看到他你第一眼就跟他讲说我给我警察了。
这样子也蛮好笑的。
我觉得也不错。
我们找到最佳解方了，你一看到他走过来我就说
就给我
警察了。
蛮好笑的，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心理师没关系，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也可以拒绝掉别人的。
我们人民保姆最伟大，
真的
超好笑的。
或 或是110有视讯报案的 APP 啊，你就手机拿起来就对着他的脸说，我现在报案的哦，你现在脸在警察面前哦，你要说什么？
欸，没有，我觉得你会被打。
你这样，
我觉得你会被打。
警察就在对面哦，你敢打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被录影下来了。
没关系，他虽然他可能没钱，但他会打你。
没有，你有看新闻吗？你就一直录，他就一直打。
对
啊，一直录闪，一直录闪，然后就一直打你啊，
照打，
照打，没有差。
那个是录影而已啊，
没有。他们可能没办法理解你现在是不是在录影，或是你在报警，他会觉得你就是拿着手机在拍他。
对，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110的报案 APP 吗？
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
可以视讯报案啊。
对啊，对啊。
但是因为我还想不到有什么状况会用到视讯报案这件事情，我手机是有啦。不对，我们从强迫推销讲到视讯报案，这有点跳太远了。OK，
视讯报案之后有机会，如果有类似的议题，我们再好好讨论。
不要救警察，就一直讲
真的是救警察，
讲到 App 去了，
真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咯，如果有其他有趣的强迫推销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OK，
大家拜拜，
拜
拜。